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
阿门。
你的深处实在是渴望能更多被你得着。
阿门。
主啊，我们感觉日子时间都过得非常的快，但是好像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上似乎非常的缓慢。主啊，我们求你为我们握住我们在地上的年日。
是的，
主啊，让我们天天都能得着你所要我们得着的。
阿门。
也是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
是的，
主啊，我们承认直到今天我们给你得着的还是非常的少。
是的，
亲爱的主，求你为我们珍惜在地上的年日，到你回来的日子非常的迫近，我们里面实在深深的有一个盼望，主啊，愿每个日子在你的跟前都是你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日子，点一点的，主啊，我们能够脱离自己，让主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增长。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虽然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微乎其微，但是愿圣灵做工，都叫你有些话抓住我们的心，深入我们的心，深入我们的经历。主啊，我们知道你救赎我们回来，不仅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你还要得住我们这个人，从里到外得住我们这个人。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所以在这点时间中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好像我们在灵里面与主之间能有敞开的交通，把一切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我们哈，这个还是按照以往的这个聚会的这个程序啊，开头一段日子，开头一段时间呢，我们开放给弟兄姊妹交通一点这个在生活中啊，这个顺服恩高教训的这个经历啊，感谢主啊，上一次啊，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交通的非常的好啊，那我不是说你说的好，我说那个经历非常宝贵啊，我为弟兄姊妹们开始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心中觉得非常的欢喜啊。那么我一再的讲，这是对今天地上教会来讲是个失落的真理，也是一个神的儿女们忽略的最重要的经历啊。我们把那个最重要的好像把它忽略掉了，而我们都是在那里舍本逐末啊，做一些外表的一些事物，难怪我们属灵生命不能成长，对不对？难怪教会的光景也没有办法有多少的改变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呢，渴望呢，主来之前有个大的复兴啊，圣灵好像在过去历史中有个浇灌，一个大的复兴。但是似乎呢，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祷告啊，好像主也没有这样做啊。那么有的时候呢，当这个疫情来说，这个日子好像又过得很平淡，变成啊，大家天天都在这个网上聚会啊，聚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就感觉大家觉得属灵生活变得很平淡，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危机，所以我们要仰望主的怜悯啊，让我们在最平淡的日子，我们里面是跟随高勇的。那弟兄姊妹们，你的日子就没过，那么我们属灵的经历也没有停顿啊。所以呢，我希望这个呢，能成为各地聚会里面啊，我们把它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面，要相互的勉励啊，弟兄姊妹们，相互的勉励。哦，对不起，今天忘了这个前面要先背圣经。呵呵， 出去，先背圣经啊。这个因为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呢，已经把这个预备好了。好，我们就先来背圣经吧。啊，今天呢要背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啊。那弟兄姊妹可以打开圣经，好不好？如果你需要看的，那么你就看着，那么能背的尽量的背啊。好，弟兄，我们把时间交给 Andrew， 你们开始吧。听不见声音的。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能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存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免提又不可，方和圣徒的体统，因此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不息，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好，感谢主，弟兄姊妹背得很清楚啊。对不起，刚刚因为一开头啊，我这个脑子里面一直想到这个跟随恩膏的教训，所以差点忘记了你们要背圣经。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啊，不仅背圣经，思想圣经，重视主的话啊。我想在这个黑暗混乱的时代中啊，这是我们拯救的路啊，那主能保守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不被周遭的事物所影响，就主的话是非常的重要。好，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弟兄姊妹啊做一点这个跟随恩膏教训的经历，好吧？我想如果你这段日子你有这样的经历啊，请你拿出来交通，好吧？我就说不需要很长啊，三五分钟。好吧，只讲一个点，讲那件事情就可以了啊。我们希望多一点弟兄姊妹们的一点交通，因为这个呢，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点的激励啊，让弟兄姊妹们、其他弟兄姊妹也能明白，这是真实的啊。就像约翰所说，这个膏油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真的啊。那我们今天呢，要活出这个真的光景。那弟兄姊妹，你的见证很重要。好不好？主今天坐在你身上，你是为着众圣徒的，所以请你不要保留啊。以往你虽然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做过见证了，如果你最近有很好的一个经历，你也把它拿出来交通，好不好？好，我想把下面的时间呢，一段时间呢，就开放给所有的弟兄和姊妹。看看有谁愿意开这个头吗？
耶稣，我开个头好。弟兄姐妹好，对不起，因为过敏，是声音可能有点奇怪。讲个过去年去年
王继言弟兄啊，这是西雅图。
对不起，对，忘记自我介绍。那个去年夏天，所以常常有时候心里在，就是我先讲我天性的话是比较内，是很内向。其实不大能够跟那个陌生人讲话啊，跟陌生人讲话就会有点紧张。那但是觉得说主的命令说我们要爱邻舍如自己，好，要爱人如己，这个所以这个英文就是 love your neighbors as yourself 啊，所以很直接，就是说 neighbors。所以有时候常在想说，那我们怎么爱我们的这个邻舍啊？那去年夏天因为天气很好，我们就种那个，我姊妹种了一些那个瓜，长得很好。那我们有一个旁边有一对老夫妇，他们是很 nice 的人啊，非常好，非常好的人，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要给他们送瓜过去。可是我们住对面的邻居的话，就是一个不大容易相处的人，所以就不会想到说要把瓜送到对面去。可是那天我要去送的时候，就觉得圣灵提醒我说，这个这就是你爱邻舍的机会啊，所以结果也很有趣，刚好这个旁边老夫妇不在家，所以我想啊，那这样的话我就把我应该去试着去送给对面的邻居，这个我觉得很难相处的邻居。其实我去的时候真的是忐忐不安。但是刚好听到他在那个浇水啊，就我们这个对面邻居也不大跟别人相处，所以平常看不到人的。但是那天他前面种很多树，所以看不到啊。但是那天听到他在浇水，我知道说哦，他一定在外面，所以我就拿过去把瓜送给他。他也很高兴的接受了啊。所以我就想到说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啊。就是主给我开一个路，叫我能够去学习爱邻舍，是这样。
谢谢主。
弟兄姊妹们好，我是来自 Minneapolis 双城基督徒聚会的任长新。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件我生活里发生的小事。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所以我就很有负担，想要为我的家人传福音，所以我就时常在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和主讲这件事。然后有一天在做饭的时候，然后我因着心里的负担就一直在跟主讲我想要给家人传福音。然后后来水池里面就有许多的那个厨余垃圾，因为我那天做了鱼，所以我知道那个水池里面是会有鱼刺的，但是我当时没有太在意，我的注意力全部都在祷告这件事上，所以我就按照我平时的习惯，然后就在收拾那个水池里的那些垃圾。我通常把垃圾从水池里面弄出来的时候，我会顺手挤一下，因为我不想有水滴的到处都是。所以我那天把垃圾全部拢在手里的时候，正要挤，我突然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声音对我说不要挤。然后我就当时我就愣在那儿，然后我就试探性的用手轻轻的挤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有一根鱼刺正对着我的手心，然后我就摊开手，然后我就看那个刺，它是鱼鳍上面最粗最硬的那一根刺，然后它因着有许多垃圾包裹，所以它就被固定住了。如果我当时猛地一挤下去的话，我的手一定就被扎伤了。所以我当时就非常感谢主，就是在我向他祷告的时候，他也保护了我的安全。对，这就是我想要分享的一件事。
弟兄姐妹平安，我叫沈文静，是盐湖城中华基督教会的。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一月一号以后所经历的。因为今年一月一号，我当时我在和那个我们 Newark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弟兄姐妹在网上祷告的时候，我先生跟我说他的同事确诊那个新冠，然后他跟他的这个同事是密切接触者，然后我们马上就去那个检测，然后一月一号检测，我一月二号我先生测出来就是确诊，然后虽然我们隔离了。但是我估计一月四号我被感染，当时我心里真的我觉得我很冤枉，因为我从来不出去，自从2020年一直在家里工作，也不出去， 我就跟神说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有一个声音跟我说，你应该感恩，因为你的症状很轻，你只是喉咙痒干咳嗽，其他没有任何症状。哎，我想是这样，我就说感谢主。然后呢，当时我也在参加我们那个两个背经组，一个是雅各书，一个是以弗所书。有的时候的确虽然是症状轻，但是还是会难受，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喉咙会很嘶哑很不舒服。当时我就跟我们组长请假，我说我得了新冠，我能不能请假不背经了。但是有个声音跟我说，你的喉咙哑了，但是你的脑子没有坏啊，你不可以这样。我就感到我当时说主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自己软弱，但是求主帮助我，所以我就一直坚持，没有停过背经，现在已经把整个雅各书背下来了，以弗所书也我们背到第三章，现在开始背第四章，我现在开始背又背诗篇，真的是感谢主。然后神也让我看到，因为在整个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有好多同事都过世了，都是因为新冠过世的。神就让我看到他们的症状跟我的症状，所以我真的很感谢神。虽然我们很软弱，但是越是在这个末世，我们越要真的紧紧的信靠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灯路上的光，他的话语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北京非常非常好，这就是我一点分享，谢谢。
大家好，我是纽泽西纽瓦克教会的 Henry， 我叫苏福佳，我也要分享一下我的一点圣灵的感动见证吧。因为在工作的关系，我是做 marketing 做 sales 的，那常常要开车去拜访客人。那以前没有好好读经祷告的时候，其实公司也没有管我们，那我们就是 mileage 要报。那我的 sales 做很多，你每天跑多少，其实大家都乱写， 很多人都写很多 manage， 就靠 manage 来赚一点额外的收入。有时候会计会来质疑，可是他也抓不出我们什么把柄，因为我们每天写几麦，然后换算多少钱，公司就折合现金给我们。可是当我成为认真的在神里面祷告读经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样不行。那每到一个地方拜访一个客人，我就真的在 GPS 上有多少 manage， 我就照实的写。当然我这样会损失一些钱，不过真的圣灵给我感动，我在又看到我们今天其实读经以弗所书这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其实每个人的个性都是贪小便宜的。那真的是又看到前面这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我们即使生活上有这些瑕疵不圣洁，我们如何来传福音，他如何与我们同工呢？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当然我会损失一些钱，但是我觉得我每次出门我心里是有些交战，但我觉得蛮感谢的，神的圣灵提醒我，我必须做个诚实没有贪心的人，这只是一个小事。那当然在这个工作上面我也面临很多的挑战跟诱惑，都是小的诱惑。那我们卖我这个也是餐馆的供应商，超市的供应商，很多的 sample 其实是 free 的。以前呢，柴米油盐酱醋茶基本是可以不用买的，可是基本上公司是让我们给客人。当然很多很多东西，大家 sample meeting 完就扔在那里，或在那里。你常常大家就带回家自己去吃了，自己去用。公司当然也觉得你做一个 sales， 你必须知道产品的味道怎么样。可是有时候它主要用意是这样去拿给客人。那我今天我又遇到哇，一大堆香菇摆在那里，一大堆奶，就心里在动，我该不该拿回家？我其实这是应该给客人的，这只是不是个一个现在物价又涨这么快，很多东西你拿回家也不小补。你就一直受到这个诱惑，这个贪心啊。可是圣灵的提醒，就是你不可以拿，我就不拿了。以前我会拿，现在真的是求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教训在我里面，真的是顺服他。我求里面的平安，我们也不缺这一点钱，其实就是贪小便宜的心态，是吧？感谢圣灵的提醒，就分享到这里。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西雅图聚会的王天书姊妹。我刚才觉得听到有个姊妹交通关于这个习惯的事情，我就想起我今天早上一个经历，我想说就快交通一下。那最近因为一些情形，我大概5:30早上就要起来，就要开始忙很多事情。那我昨天晚上大概11:30了吧，我当时睡觉我就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得要再提早一个小时起来，要不然的话我可能就没时间读主的话了。我就这样想了一下，然后反正就睡觉了。结果就早上突然一下，我不晓得怎么就醒了，我就一跳下床，我跳下床一看时间差不多正好4:30，哎呀，我就好高兴，真的心里好高兴。我说好，那我就可以就是说按我的进度继续读主的话嘛。然后因为我信主也多年了，就是已经养成这个就是读经的这个进度啊习惯了嘛，那我当然就很自然的就准备就要照着我的进度读。但是我就要读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一坐下来就开始里面有一句话，然后就跟我最近在思想关于心的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就这个一进来，就我里面就好像就开始有亮光的感觉，就觉得应该要顺着这个就去查考一些主的话，等于就是要把我那个按进度读经那个就得放下，因为我知道我只有这么多时间，如果我顺着这个去想，我知道很有可能会有很多的需要查考的东西，就是可能会很花很多时间。但是我就有一点那个挣扎，好像就是那个长期的习惯在我的身上好像不容易那么放下一样。不过感谢主，我当然还是顺服了，我就开始顺着主给我的这句话，然后就有很多其他关乎就是心方面的这些经文，就开始 我就开始意识到，其实我有好多东西，过去我以为我知道的，我发现不是这样子，所以真的很感谢主。我想就是好像一直要学习在主面前谦卑柔软，就是他要怎么带领就带领，无论是尽管说有些习惯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放下也就放下。对，我就分享这个。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何姿行，我也是 Minneapolis 教会这边的。我有个小事情也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这一两周我想换我手机的 service， 然后就在网上就是买了一个 SIM 卡，就手机里面插的那种 SIM 卡，然后他们会寄给我，里面也包括那个手机的 service plan 那些东西。然后不过我是住在公寓里面，然后这公寓里面时常会发生就是有人偷包裹，就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外面的人来偷还是里面的住户在偷。然后我的这个 SIM 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一个很薄的一个 FedEx 一个文件夹就被偷了。然后我就想我要怎么办，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客服那边 customer service， 我想找他们看能不能给我退钱。然后我打过去，刚打过去之前我就想我要不要告诉他们我这个包裹是被偷了呢，因为我以前其实也被偷过。然后打电话过去他们就说，哦，我们东西已经送到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你任何退钱。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只能就是承受那个损失。然后这次因为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讲，我祷告问主说，我觉得我里面实在我不应该为这个事情撒谎。然后我就跟主讲，就是说我可不可以主动我自己先不提，但是如果他们问到了我，那我就要讲出来。然后心里觉得平安了，我就给他们打了电话。然后打电话过去呢，他们态度也挺好的，就是一开始没有问我什么。然后马上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提了一句说，那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为什么这次想要退款呢？然后我当时马上就想到，哇，这刚跟主祷告，然后他们就来问了，那我就赶快我就实话实说，我就说我东西被偷了。那他们其实他们挺好的，这次就帮我把这个钱给退了，我就挺感谢主，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情。
大家好，我也是在 Minneapolis 聚会的，我叫李文琪，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个两个星期之前发生的一件很小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姊妹，就是在二月底会第一天上班，然后呢就需要去公司去取电脑，然后她就提前了一个星期的周二，她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下班的时候把她接上。然后我当时心里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姊妹一起下班回家，然后我们就商量好了时间，然后就约好了时间，然后我们就说定了这件事情。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我就感觉心里面主就问我，你应该问一下那个姊妹她怎么去公司。但是我当时心里就跟主说，姊妹没有问，肯定是已经安排好了，肯定就是不需要再多问一句了，然后这个事情就作罢了。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家，我跟我的室友也是姊妹，跟他们分享说我下班的时候会跟另外一个姊妹一起回家。然后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他怎么去？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不需要问，没事了，他肯定安排好了。然后我就这个事情就又过了。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就心里面主里面的提醒就很强也很明确，他说你必须要问一下那个姊妹怎么去公司。所以我当时心里也不是很明白，所以我跟主说好，我再问一下。然后我就联系了那个姊妹，我说你怎么去公司呀？如果是我来接你的话。然后那个姊妹就说，她有点担心我起不来，然后怕我，然后觉得路上的路程也有点远，然后她说她又打算自己打车去。所以后来我就很感谢主，说幸好就是有多问一句，然后就可以跟姊妹一起上下班。
还有吗？
好，那我本来是没想要分享啊，我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经历的一件事。我是那个140那个刘玉霞。那么在这个几天前啊，那我心里面一直在听得见我讲话吗 ？OK，
你请说。
对，几天前呢，我心里边一直有一首诗歌啊，是我很多年前，大概在27年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唱的。歌名叫如露切慕溪水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首诗歌呢就片片段段的就老是在我的心里边。后来到昨天早晨的时候呢，突然我在早晨大概6点钟起床哈，我就去要准备开车去公司上班，一般路上呢我都喜欢跟神祷告，结果这个时候里边就有个很清楚的声音，你把那首歌啊把它从调出来看看，因为我记不起来了，歌词因为我在刚信主的时候都背下来的，但是这么多年没有唱了，结果就忘了，总是记得前几句话，大概就是如露可我心可慕且慕主，如那个露且慕溪水。结果呢我就把那个 YouTube 里边调出来，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汽车旁边，然后边开车的时候就边听，但我听的时候呢我就同时就跟着那个歌唱，刚刚大概唱了两遍，那个时候我特别感动啊，因为你就像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很久以前你唱的歌，一下诗歌也好，一下唱重新唱起来，马上就把主就好像把你带到当初我信主的那个光景里边去，非常感动。结果大概我唱了两遍的时候，我就收到我弟给我打的那个 message， 告诉我说我的母亲刚刚过世了。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以前就过世了。哦，我一下突然我才想起当时主为什么要让我唱这首歌，因为我母亲呢大概是在22年前来美国的时候信主的，她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快70岁了吧，她回去以后她非常爱主啊，因为我们都是很担心嘛，因为觉得回到中国大陆以后不知道她的情形，结果她非常爱主，然后呢一直去教会参加祷告会，一直去教会参加各样的聚会，大概在很多年以前他就失智了，得了老年痴呆，就那慢慢慢慢的人都不认识了，大概最多只能认识我的妹妹。就我弟给我打电话说他刚刚过世了，在1个小时以前，我突然就想起来，我看这首歌词的时候，我突然才明白这首歌词实际上是一首祷告的歌词，我就非常非常感动，我觉得好像主是在告诉我说，我母亲在离开的时候，可能虽然她已经离开了这个肉身，但是呢，实际上她是在唱着这首诗歌离开的。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这首诗歌，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祷告的诗歌。我觉得我的神在告，那个时候圣灵在告诉我，原来我母亲已经恢复智了，这个时候她已经去天上了。我们的父的家，神的家里面，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主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在安慰我，你母亲虽然离开了，但是她去了更好的地方。好，就这样。
我可以交通一点，我是 Andrew 弟兄，在 Minneapolis。我们会所外面有个垃圾桶，本来是用作给我们能够自己弟兄姊妹丢的。1个月多以前，我们发现有一个人，每天早差不多每就周间每个早晨都来丢东西，后来发现他来丢狗大便，不知道他在那里溜狗，但是就是开车过来，就是下车把狗大便就丢进来，就开车走了。所以有一天，我跟我姊妹我们觉得想要去见见这个人，也告诉他这个不是一个 park， 这个说我们有在有一周的中间周三，我们两个人就跳上车，我们知道他几点来，我们想就是要去跟他碰个面，但是我们开车到高速公路中，这条路 local 还要开7分钟的，我们一上车我们就交通，我们里面就越靠近 freeway 就越不平安，就是说你干嘛连一个地给他丢个大便不行吗？ 如果这样子对他是好的，我们搞可能有一天会认识他如果他不信主，还可能带他信主，对吧？所以我们开到快要上高速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觉得不可以去，因为我们就算不跟他讲话，也要给他知道这里有人的，你不可以随便来丢大便，或者给他看到我们有车停在那里，他就不敢来了。说那一天我们就在要上高速之前，我们拐头就回家了。后来我们知道他那天没来。如果我们去了，我们以为是我们把他吓跑了，其实他根本就没来。那从那个礼拜之后，他只是每周只来一次，再没有这么常常跑过来，也不知道谁告诉他不要常来的。他就是每周就是来一次丢狗大便。我们也感谢主给我们能够服侍到邻居或者什么样，就是给他来丢狗大便。希望有一天认识他，能够带他来信主，或者他是一个弟兄，不知道。我就交通一点这个生活的一些小事。
谢谢主。
大家好，我是马里兰 Rockville CCR 教会的姊妹。我有一个小事也想和大家分享。我有在我们教会分享过，但是刚才孙弟兄讲要这样，还是要让更多弟兄姊妹听到，我就感觉还是要分享一下。就是大概2个礼拜之前发生的事情。我有就2个礼拜之前就有几天，我反复就是在3个地方看到一处经文，是说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你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就在想，那主这是要让，就是我是要怎么在小事上忠心？然后我就想到，我自从那个疫情以来，就一直在家里面上班，然后那个上班的时间很 flexible， 就其实我就每天做够我那个时间就可以了。然后其实就是，老板们怎样的也没有怎么管我，所以我这个时间就很灵活。但是我们公司只有我一个人在家上班，然后所以就是大家正常在公司上班的人都是9点到5点钟这样上班，但是我自己开始的话，我可能就会，10点钟开始，然后可能6点钟结束。但是这样的话，9点钟的时候，就是大家找我就会找不到。然后我就想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事情，我就想我之后那我也应该9点就开始上班，就和大家一样。然后就感谢神，就是决定的那个时候，就是我星期五的时候就决定星期五那一天就要开始这样做，因为我星期四还在休假。然后星期四的晚上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就是和一个朋友打电话，然后打电话的时候他就是也跟我无意中提了一句，就是也是说，就说我，他说他之前工作那个地方现在很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然后那个薪水会比我现在的工作的地方的那个薪水会高。然后感谢神，我当时就没有怎么犹豫，我就说，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是神给我的一个工作，所以我说我可能不会轻易换工作，然后我就把他给就是这样就是拒绝了。然后星期五的时候，我就按时就是真的9点钟我就开始上班。然后上班之后，刚上班没多久，我老板就找我问了一个工作的问题，然后我就也很快的给他回复了。然后我刚给他回复完，然后老板接着又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说我从就是那个的下一个礼拜开始要给我加薪，然后加的薪水就是星期四晚上我那个朋友告诉我的那个薪水，就是一模一样。然后我就感谢主，就是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做事真的是一点也没有延误，然后你就是对他好像有一点点心，然后神就不会亏待我们，就感谢主。
好，我想我们哈这一个分享的这段时间呢，就到这里啊。我相信很多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心里蹦蹦跳，你想要讲就没有机会啊。那么不要紧，你在你的聚会，当地的聚会里面啊，你还是可以和弟兄姊妹们分享，好吧？我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啊，不是光在这个聚会里面来分享，更多是在你的当地的聚会和你弟兄和弟兄姊妹们接触的这些环境里面，尽量的能够把这些的经历呢能够交通出来。我们要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们啊，也一同起来学这个功课，这是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我们这个聚会呢，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的啊，就是用使徒保罗的经历来激励我们，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更多被主得着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怎么样来解释这件事情呢？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叫做你更多被主得着了呢？所以这个顺服恩膏的教训啊，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证据啊，说明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被主得着。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经历上面大家有程度上面的不一样，那么如果呢我们能够在细小的事上来学习，到有一天你能感觉到膏油在你身上的带领越来越密啊，越来越细了，那就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这个人更多被主得着。那我们刚才很多弟兄姊妹交通都是小事情啊，但是不要轻看这些小事情，我已经讲过了啊，因为呢这些在我们看来的小事情，你知道吧，今天用世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呢，这是一种的道德表现，而我们基督徒所表现的是超道德的表现，这不是人教导我们的，对不对？这是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呢这些小事上顺服主，也正好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基督的性格一点一点的组织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只有神儿子的性格那是符合于神所要的性格，只有那一个性格是超过人类所有一切道德的所有的这个性格。今天主在我们身上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啊！我蒙恩得救到今天呢，已经超过60年了，差不多快。那么我有时候回想过去这个教会的生活，我们走过经过很多地方，经过很多弟兄姊妹，对不对？当年我年轻时候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热心啊，他们也用功读圣经啊，弟兄姊妹都是好的啊。他们也努力的传福音啊，他们有的人也有恩赐，口才非常好，能言善道。但是呢当我回头看说，今天这些人呢好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看不见了。证明一件什么事情呢？不是你热心就是被主得着啊，不是你有恩赐就被主得着。你很能讲道，你能言善道，我也知道，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我自己也在讲道，我也看见很多弟兄们真的是口才非常的好，很会传福音，很会讲道，但是你能感觉到那个人被主得着的很有限。但是有一些弟兄们不一样，在我的印象中感觉到他们是那样的被主得着。所以保罗在世的日子知道的，你外面做这一切事情呢是好，但是并不代表你这个人被主得着了。如果你没有被主得着，你做这些东西都是空的啊。所以保罗曾经讲过，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结果自己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别人得救了，你没有得到什么福音好处，因为什么？你只是口才好， 对不对？你只是讲了一点的感动人的道，弟兄姊妹，这个不代表今天我们能分辨这个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要鼓励弟兄姊妹在生活上最细小的事情上学习跟随主呢？只有在这些方面跟随主，你才能够逐渐逐渐的被主得着。所以不要轻看生活中这些微小的这些事情。感谢主耶稣基督，当我们一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就对你所有的事情都有兴趣，从你的思想到你的言语到你的行为他都要管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灵负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责任呢，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的，要把我们怎么样呢？那么改变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圣灵今天在地上啊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啊。全世界你看信徒有多少，对不对？但他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要做这个工作，并且做的是非常的细致。他不仅让我们重生得救，不仅叫我们脱离仇敌的权势，弟兄姊妹，要把我们整个的全人改变的像耶稣基督。那么你这个话这个道理多年来弟兄姊妹都知道，但我们怎么样能够改变成为基督的形象呢？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顺服恩膏的教训，只有在膏油的带领里面你才有真实的情况。所以呢我自己也是这样，从年轻时候过来的时候呢，主也带领我，那么也让我给我一点点的口才能够传福音言讲道，对不对？但是我有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到恩赐是恩赐，生命是生命，这两个分别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有时候跟年长弟兄们讲，我说哎呀我这个礼拜光景很不好啊，但是我爬上讲台去的时候呢，哦，讲得很释放，我自己都很稀奇啊。我说主啊，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按理讲呢，我这个礼拜生活很糟糕，我上讲台我应该讲不出话，这个才是合理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年长弟兄跟我讲，他弟兄，你现在知道了恩赐跟生命之间的分别是什么吗？弟兄姊妹，只有在生命中跟随主，经历主，你才真正的被主得着。你突然靠外面的恩赐是没有用的，那不是说没有用了，别人可能得到好处，我们自己呢并没有得到好处。所以现在我们要把它分辨清楚啊。一个人真正的被主得着，那个才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将来到审判台前就显出来了啊，很快就显出来了，你到底里面给主得罪有多少。所以呢我们还有不多的机会，弟兄姊妹们要在生活中跟随恩膏的教训，跟随的更紧密啊，跟随的更细更多啊，这个是非常宝贵。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这样追求，我们也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追求，常常在教会中能听见这许多的见证啊，这样子对我们才有一个真实的益处啊。所以呢你在圣灵的带领中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顺服恩膏的教训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的时候呢，你会达到一个什么情况呢？你的灵就越来越活了啊。对，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一个人说这个人好灵活啊，好灵活，那个灵活指的外面活，对不对？其实灵并不活，我们基督徒才真的要灵活呢。哇，你看见好多基督徒那个灵很活，你一开口祷告你就听出来了啊，你就知道了，他交通一点你感觉就能感觉到，他做一点事情你就能感觉得到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这个灵要活跃。今天呢你看见啊，这个时代啊为什么感觉这么沉闷呢？为什么神儿女们的聚会呢大家觉得没有味道呢？很简单，弟兄姊妹，灵不活。所以可怜呢，因为灵不活，所以呢我们就要用外面的一些活动来帮助他，对不对啊？ 哇，搞了很多的活动，聚会里面呢，啊，又蹦又跳啊，又音乐啊，这些来鼓励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儿女一个可怜的现象，啊，所以你看见有的人进到聚会里面举手唱诗，大声喊叫啊，但是呢，一回到生活里面去之后呢，依然故我，对不对？根本就没有被主得着，只不过在那一个时刻里面，你有了这么一点表现而已。所以今天呢，教会的活，基督徒的活，在乎我们灵里面光景的活。如果你灵活不过来了，你对你怪聚会也没有用的。谁能够帮助这个聚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时候弟兄们一点点信息进来说，哇，把我们灵里面的光景点活了一点，那一天聚会就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不能过这样的生活，弟兄姊妹们要在天天的生活中间学习跟随主啊，要做一个灵里面活泼的一个圣徒，好吧？你要知道这个非常重要啊！你如果在平日的灵里的生活中学会跟随高于我，那么神在遇见大事的时候就可以用你了，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希望为主做大事，你根本平日生活都不好好跟随主，你为主外面做什么大事呢？神不会这样的用的，啊，那么你如果在天天的生活中学习顺服恩高的教训，那么弟兄姊妹们，你在侍奉上，在为主做工的事上，神就很容易托付给你，啊，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一下啊，弟兄姊妹，大家都很熟悉的，比方说这个腓力啊，这当初呢耶路撒冷教会呢拣选了七个人做这个执事的，对不对？啊，我们不要讲尸体反了啊，那真是一个灵里非常活跃的人。你看腓力的事情啊，那么大家都晓得他那个故事，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啊。那么有一天神的使者就打发这个腓力往南走，啊，哦，结果呢碰见埃提亚伯的太监，他的车子正好也在南边啊。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在腓力里面告诉他，你就贴着那个车子走啊。你看弟兄姊妹们，腓力就这样贴着那个车子走。弟兄姊妹，你想一想这个故事啊，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啊没有这样的跟随圣灵恩膏的教训，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啊，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我们先天天寄望着圣灵哪天用我们做一件大事，你平常生活都不跟随圣灵，圣灵怎么用你做大事呢？到那个时候圣灵跟你讲一句话，你圣灵对你说靠着车子走，你说不可能吧，这个事情怎么能做呢，对不对啊？往南走干什么？去旷野，跑那里去干什么呢，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初期教会中这些圣徒们，他们个个都是活在膏油的里面的。一个人如果不顺从膏油，你还想被主用，想在侍奉中能够被主用，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看见腓力这一个动作，结果呢把那个埃提阿伯埃太监传福音得救了，对不对？给他并且给他受了洗，就在河里面的受洗上来之后，那个埃提阿伯太监欢欢喜喜走，结果腓力经历一个特别的经历，圣灵把他提走了。哎呀，好多基督徒羡慕这个啊，你整天做梦羡慕这个，哎，怎么我都从来没经历过圣灵把我提走呢，啊，弟兄姊妹，不必羡慕这个，你要羡慕的是什么？人家在天天的生活中怎样跟随圣灵，结果我们知道福音就传到非洲去了，啊，这个影响是非常长远，这在神的工作上面是重要的一步啊，对不对啊？啊，这个故事大家很清楚啊。那么你看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啊。那么当保罗在那里遇见主的时候呢，神就吩咐了另外一个圣徒叫亚拿尼亚，对不对？ 在大马士城里面的亚拿尼亚啊，哎，在那里主就对亚拿尼亚说话了。我很喜欢这段故事啊，哎，这个神说亚拿尼亚，亚拿尼亚立刻说什么，主啊，我在这里啊，你看多好啊。弟兄姊妹们，你有过被主这个呼唤过的经历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主有时候或说来你起来去看望那个，我根本都不理他。他又讲，我又不理他，我弄了很久啊。那个时候还在学跟随恩高教训呢，你知道吧？你看这个亚拿尼亚多好，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故事很简单啊。它背后包含的一个经历，那是非常宝贵的，就说明什么？亚拿尼亚是活在恩高教训的里面。圣经中也告诉我们，他只出现过这一次，对不对？以后就没有再讲亚拿尼亚，但是这一次就够了。所以你我呢，弟兄姊妹们，在顺服恩高的教训上面，只要有一次好好的顺服恩高的教训，圣灵就把你记载了，主就把你记载了。记在纪念册上，到有一天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统统显明出来了。我想我这个不是讲这个好像笑话一样的，不是的，用词是真实的。所以亚拿尼亚那天呢，在那里主就对他说，你往直接去找一个人叫扫罗，他正在祷告呢。这个亚拿尼亚心里面有点害怕，说主啊，这个人正在抓基督徒呢，我跑去不是正好自投罗网的给他抓去了嘛，对不对啊？这个人怎样怎样？主就跟他讲说哈，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你去吧。亚拿尼亚多好啊，你顺服恩高的教训的，没有任何顾忌的，那么就去了啊，就在那里代表教会接纳保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些历史上面记载的这些故事，我们要知道在他们的背景里面呢，你就知道他们有多少在主面前暗中的学习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啊。所以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啊，那么要学这个恩高的教训，太重要了啊。我们不要觉得每天生活呢，觉得好像也无所事事，有的忙于这个忙于那个，弟兄姊妹，不要忽略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指引啊，这个是属天的指引，这是神的工作，这是我们真正改变的机会，就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今天有许多弟兄姊妹有，也许你有很好的见证啊，你没有机会能够交通，那么主若许可，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啊。我们希望你抓住机会呢，在你的 local 的聚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也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也可以能够敞开的有交通，好不好？希望主给我们恩典啊，这个恩高的教训呢，这是我们今天在基督徒属灵生活中间呢最实际的一个经历，最真实的经历，别的不用讲。你如果在这些方面你能有美好的经历的话呢，那你在主面前就活得实实在在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好，那么我们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要回到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和弟兄姊妹们在讲，在于一些的交通啊。我们要交通关于这个奥秘的事。我们先读一节圣经好，请弟兄姊妹啊，这个打开以弗所书啊第六章。第六章第十九节和二十节啊，我稍微读一下。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呢，那么对着以弗所的教会呢，恳求他们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他能够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为什么需要放胆呢？因为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呢，是一般人所不容易明白的一件事情啊。有时候呢，我们需要被主鼓励着能够起来开口讲明这个。所以我已经讲了，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这两卷书呢，是揭开神奥秘中心部分的最重要的两卷书啊。那么保罗呢，在哥罗西书也请他们祷告，那么在以弗所书呢，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那么祷告就是要让保罗能够把他心中所明白的奥秘说明出来。所以我已经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当我们读哥罗西书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一个观念啊，或者一个想法，知道保罗在这里所讲述的什么是奥秘。我已经跟弟兄姊妹也讲过，为什么保罗用这个奥秘这个字呢？这个奥秘的东西就告诉我们，这是只有圣灵、只有神启示我们，我们才能明白的。这个是天然的智慧所不能明白的事情啊。所以呢，神保罗用了这个奥秘的这个字啊。我们都晓得保罗在这个大马色路上，他遇见主的那个时刻，神开启他的里面的眼睛啊，把他从前那个犹太教的那个字句道理规矩的里面呢，把他拯救出来了。他那天眼睛得开，才完全明白神的心意。那么他在那一天，他完全明白神创造、神在整个宇宙中间的那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从那天开始起，我们看见保罗的情况呢，有了一个整个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弟兄姊妹们，保罗从那天开始起，他看神的工作、看教会、看神儿女的经历，都是从奥秘的眼光中来看的。他放弃了他属地的智慧，放弃了他属地的一个眼光。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回头读哥罗西、读以弗所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奥秘的眼光。不然的话呢，你用你天然智慧的眼光看出来的那个是基督教。你只有从奥秘的眼光中看的时候，你要真正明白什么是教会。所以你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因为人不够明白保罗的经历，所以到后期的时候呢，一直到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是用天然的智慧看教会，结果呢，他们觉得教会也没什么，轻看教会啊。你从字面上来看，的确好像是没有什么，但是如果你有奥秘的眼光看的话呢，哇，弟兄姊妹，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明白的啊，那你对教会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今天呢，弟兄姊妹，没错，我们活在肉身中间呢，我们肉身的生活上面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都很实在啊，我们也应当把它做得好。但是你如果有一个不同的眼光看的时候呢，虽然我们保罗在这里跟你做的同样的事情，但是这个意义不一样 有姊妹能懂得我的话吗？意义上面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他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奥秘的眼光看的，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用个属地的、用天然智慧的眼光看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的重要啊！今天教会在地上有很大的偏离啊，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的生活过得那么样的俗世，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了这样一种什么属一种的眼光。所以我们经常用的话，我们讲的说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啊。弟兄姊妹，什么是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眼光就是奥秘的眼光啊，就是奥秘的眼光。在初期教会里，我们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里面得到这样的启示，尤其像保罗，对吧？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里面讲了很久，他说我们说顾念的是什么？是看不见的事情啊，他所见的事情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看吧，这里有不同的一个眼光啊。所以今天呢，我看见弟兄姊妹的生活上呢，哎呀，尤其这段日子在美国，你发现很多弟兄姊妹的属地的眼光啊，大家的争论不休的那些东西也搞得我有心里面觉得很难过啊。因为我们呢缺少属灵的眼光，我们缺少这种奥秘式的眼光，结果呢我们跳到世界人中间的那些东西去搞那些东西去了，并且搞得大家那个争吵不休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啊！啊，今天你对于教会的看法，就是看你里面的眼光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啊！我这几天呢，因为在主面前呢，想到这件事情呢，我忽然记起来啊，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高中大概到大学这段的时间啊，那么我有一那个时候读到一本书啊，这本书呢里面有一些的这个观念呢，那个时候的确叫我里面感觉很有趣啊，很有趣。我就发觉这个世界上世人的眼光，这有学问的人他们的眼光看世界也不一样啊。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们读过这本书啊？那本书呢，叫做是这个《相对论入门》，这么一本小小的一本书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看过啊？那个时候呢，当然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发明那个相对论呢，我们都觉得深奥的不得了啊，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的了。尤其我年轻的那段时间，告诉全世界没几个人明白的，那我们怎么可能明白？但是我很好奇啊，哎，所以有的人呢就写了这么一本书，叫做《相对论入门》，就是专门给这初学的这些人的，那么有兴趣的人呢来看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拿到那本书，我就很高兴，我就开始去读那个书。哎呦，当我读那个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啊，那个书里面讲到今天呢。有些物理学家、化学家，他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跟一般人的眼光不一样。那个很吸引我啊，那很吸引我。所以呢，我就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有趣啊，我就把这个的给你们讲一点啊。你看见这个人呢，当他有某一种的领悟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个眼光。你知道那本书哈，它最开头的引用什么？引用了是圣经的话，希伯来书啊11章3节里面话，那里讲到什么东西呢？他是讲到说呢，我们今天所见的事物，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哇，这句话在2000年前呢。使徒们写下来了，但这句话呢，要到2000年之后，科学上才证明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近代人都晓得物质，什么是物质？物质是能量的聚合，对吧？对不起啊，你们这个物理化学 那比我高明多了，我这个班门弄斧，我是给你们讲一点点这个常识了啊。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物质呢乃是能量的一个聚合，所以呢那里告诉我们说呢，诸世界借着神的话创造的，因为神的话就是能力，对不对？圣经讲出于神的话每一句不带着能力，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物质的世界乃是主的话用能量把能聚合成为物质的。哇，这实在是一个大的奥秘啊，多奇妙，你看看。2000年后人用科学证明了神的话啊，那你看当初使徒们写这句话的时候写得很自然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懂不懂，但他们晓得这个你所见的东西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啊，这是一件事情啊。那另外呢，我在那个书里面也看到了有这么一些的描述，很有趣啊。我简单的讲一下，比方说啊，今天呢我说哎呀我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但是在这些科学家呢他们就说不，我看见的是一堆分子。就是你们都有这个物理化学的这个基本常识，对不对？你看见的是一堆分子啊，哎，有什么人的这个这个物质的构造最基本的是分子，一堆分子。然后你说哎呀这个人长得好好看，那个人长得不好看。这科学家讲说呢，那是因为这个分子的排列组合不一样。你懂，我想我不用解释你们都懂我的意思，对吧？是因为排列组合不一样而已。都是分子，排列组合都不一样。啊，对不起啊，年长弟兄姊妹，你们听听就可以啊。这个，今天呢，如果你说，哎呦，你们看我这个背后，你说哇，孙弟兄这个背后的这个墙壁是红颜色啊。那科学家讲说呢，这个没什么，这是因为呢，这个物质所发出来的波啊不一样，就打到你眼睛中的时候呢。给你印象是红的，啊，如果呢，它的波长度改变的话呢，你看见可能是黄色。他说，只不过是物质波一样，不一样，对吧？哇，你说今天我听见这个音乐好好听啊，啊，他就说，因为那个是什么？因为物质呢，发出了这个频率不一样，它震动的频率不一样。这个震动的频率哒哒哒哒到你耳朵的时候啊，就是音乐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读到那本书的时候呢，哎呦，我就发觉今天连这个一些人有科学头脑的人，他都发现今天所处的物质的世界里面呢，你看见原来是这么一种的情况，弟兄姊妹们，当然了。我那个时候读着我已经信主了啊，哎呀，我说你可惜的就是你看不见在那一堆分子中间的运来运去的那个生命，对不对啊？那个生命你看不见，那个灵魂你看不见啊。那所以呢，我们不是光是唯物主义的，对不对？光是讲究物质的东西。当然，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就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这是一个眼光的问题。今天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教会？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眼光看基督徒属灵生活的？你今天如果走遍天下，在各个不同的基督教团体的里面呢，大部分人所讲的还是我们这个物质的眼光，天然的头脑所看见的东西，对不对呢？所以今天我们对教会的生活，我们对主建造教会的意义，我们的感觉就很平淡。你不像保罗一样的，保罗说我，你们说教会是这样，他说不，我看见的是奥秘，不是看见 表面的一个现象。弟兄姊妹们，教会是神的工作啊。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父子圣灵尽全力的所要建筑的，要得做的一件事情。那个其实你我今天用眼睛所看见我们的聚会，看见那个礼拜堂，看见这些东西能比的呢？对不对呢？所以今天呢，在神的儿女中间，真正具备属灵眼光的人并不太多。所以我希望在我们中间啊，因为我们中间很多青年的弟兄姊妹，希望主的灵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有像保罗那样的看见，这样教会才有希望。如果我们弄来弄去只是外面的活动，争来争去都是这些外面的事物，弟兄姊妹们，教会的光景是没有希望的。这样的光景慢慢的你会发现，有时候年日久了，有些弟兄姊妹就疲惫了，对不对？也觉得没兴趣了。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的呢？主当初要做的事情不是这个。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具备有属灵的这个眼光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教会因为人的这个光景的限制啊，没有能尊重圣灵在人里面的所做的开启的工作，所以教会有很大的偏离。这个偏离的现象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中呢，我们看有几个恢复的时代啊，特别在300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神的灵做工啊。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中有很多大复兴的年代啊，那么在美国有，在英国像1904年的威尔斯的大复兴啊，后来2000多年之后这个韩国的大复兴，这些复兴呢只是把人的光景呢把它这个带到一个兴奋的光景的里面，但是在这个复兴的里面呢并没有看见多少恢复的工作。这个恢复的工作就是属灵的眼光，就是看见神奥秘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只有当你有这个奥秘的眼光的时候，你看教会的情形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在跟随主的事上才不容易犯错误，你知道吧？今天的人在跟随主的事上犯的错误太厉害了。哎呀，我们看见的都是鸡毛蒜皮外表的很多小事情，你没看见里面重大的事情啊。那么你们原谅我啊，在这里讲一点实际的一个经历啊。在我的1959年呢，蒙恩得救。1960几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远东的聚会中产生重大的一个变化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斯百克弟兄，主使用斯百克弟兄到远东来，我们的弟兄呢，啊，你们原谅我，们不要高举人啊，我也不是，也不是跟随他的啊，但他的确在属灵上给我很大的帮助，也给很多弟兄们有带来很大的帮助啊。我们的弟兄呢是具备有属灵眼光的啊，也是真正明白神奥秘的一个人。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的聚会啊，已经达到一个光景，非常的兴旺啊。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为我们所在的聚会骄傲，你知道吗？我从小我里面参加聚会啊，我里面都觉得哇，我们的聚会真的是最好的聚会，你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聚会。我们中前面有这么多属灵的人，那么真理的亮光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啊，我们的工作又很兴旺，福音的工作也传得非常兴旺啊。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么参加那个福音队呀。哦，大街小巷去喊呢，哎呦，兴奋的不得了啊！那个得救的人一批一批的啊， 那开早年就受浸的人也很多，聚会很兴旺，这个团体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坚强。所以呢，我从小我一个感觉，那个时候蒙恩之德就感觉，我就说将来呢，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我所有的前途都在这里，啊，哎呀，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那个感觉跟保罗差不多，当然我没有保罗那么聪明啊，也没有他那么大的冲劲，但是那个意念感觉是这样的。我真是以我们那个团体为骄傲，我觉得再也没有天下没有任何聚会是这么好。我们感觉到我们呢是坚固的堡垒，谁也不能动摇它。真的，有谁能跟我们在真理上来辩论吗？有谁在工作上能跟我们比较吗？你不能比的，谁跟我们比热心的，你也比不过的。或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热心之那个之大，那个简直是，什么都不顾的。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只以教会为念的，那的确也是个好现象啊。到今天我也不太多能看见这种情况，我感觉呢，哇，主今天在地上所建立我们这个教会的见证呢，那是牢不可破的了。哎，但是没想到，主把英国的神的仆人带到远东，他把神奥秘的事启示的光带来之后呢，哇，居然这么大的一个团体，这么强壮的一个团体啊，整个动摇。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看，我里面很清楚，因为神不能以外面的东西为满足的。如果今天的教会在地上不能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那个通通要被铲除的。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骄傲到一个地步啊，我觉得说我只有我们才是神的家，那外面的这些聚会都是违章建筑。你懂得那个意思吧？违章建筑就是那些都是不符合神心意的东西，他们那些算什么东西？那个有一天要被拆除，但没有想到有一天主把我们这个也给他动摇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是神，神不是人。你可以感觉很好，但是如果你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神不能感觉很好。那我今天和弟兄姊妹这样讲，我希望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能明白什么是奥秘。啊，我不知道你们去定罪别人的，也不是要把自己高抬了。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承认，到今天我们的光景离主所要的进行距离的非常的遥远。但是无论怎样，你需要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眼光。这样至少呢，叫我们避免走错误的道路。啊，弟兄姊妹，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在地上，他说我是被捆锁的，受那么多的苦。啊，因为什么？神把这个托付给他，太难了。在今天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你要传递这样的信息都是很困难的。但是呢，这的确是主所要的，所以今天很奇妙啊！人人基督徒啊，人人手中都有圣经，你圣经里面有哥罗西书，有以弗所书的，对不对啊？很多人在读，但是为什么读不出这个东西来呢？因为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读哥罗西书，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只注重了保罗所讲的那个教会外表的一些东西。没有去注意里面，保罗一直跟他们讲，你不要搞错，我是讲奥秘，我们呢是讲生活，讲行为，我们是讲做法，对不对？保罗说不，我不是讲这些，我所讲的是奥秘，所以请你们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放胆把基督的奥秘讲清楚，把福音的奥秘讲清楚。但是这些呢，今天呢被神的儿女们忽略， 所以保罗在那大声的呼喊呢，结果被忽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他知道这个不是光是他的呼喊，光是他在外面的勉励就可以的，所以因此呢，他在神面前屈膝祷告。所以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祷告啊，保罗是为着什么？一个为着求启示的眼光祷，另外一个是我们以后会讲啊，为着我们里面的人的刚强祷告啊。弟兄姊妹们，真的，若是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开启，太困难。但是呢，如果圣灵在里面开启的话呢，就不难。我很记得斯巴克弟兄在台湾开特别聚会的时候啊，因为他带来的信息啊，弟兄姊妹感觉很新鲜呢、啊，就跟别人讲都不一样啊，并且很深奥啊。所以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年长的同工就站起来问说啊，他说你讲这个启示啊，我们很羡慕啊，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启示呢？是吧？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启示呢？弟兄姊妹，你看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呢，那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求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对不对？赏给你们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启示是从父来的。所以你到加拉太书第一章里面，保罗也讲了，他说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来做启示工作，他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工作。所以你要得到启示，要到父跟前去祷告父啊，求父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把我们里面的心眼给他打开。哎呀，这个打开心眼这件事情啊，我感谢主啊！我常常讲，像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弟兄啊，小弟兄，我那个时候，哎，主让我有这个经历，所以我知道这个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得到的。这个开眼睛的经历真的很奇妙啊！1965年，主的灵在我里面做了一点工作，哎呦，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们原来心灵里面还有个眼睛的，可以看见的，很奇妙吧？真的很奇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奥秘，对不对？这对外邦人来讲不可思议的了，他们会感觉很神秘的东西，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神秘。这是父愿意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保罗也是为我们祷告，所以当保罗说你眼里面眼睛一开的时候，你看见不得了了，原来神所建造的教会是这样的一回事情呢、啊，所以有人就讲说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把希腊文中间的最高级的这些形容词通通用上了，通通用上了也没办法完全表明，对吧？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荣耀。弟兄姊妹们，他只好我们知道这个用这个何等的意思，就是你没办法再形容了，你有何等的，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我们讲说这大大大大的不能，何等的大，那么就是你没办法形容的了啊。那么保罗一点都没有夸张，弟兄姊妹们，你看看神所创造的宇宙是多么的浩瀚渺茫，多么伟大。弟兄姊妹们，我们用人的言语真是很难完全把神的心意完全发表，所以呢，神借着使徒们写下这些书信必须带回到圣灵的启示里面，你才真正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主面前的蒙恩啊，你要仔细的听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呢，一般我们在主日的讲台里面很难拿出来讲的，对吧？我们这是一个特别的追求聚会，所以呢，我愿意把我心中的这个负担呢，尽我所能啊。其实呢，尽我所能的也没有多少，就这么多，但希望对你有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何等需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永远感谢我的主啊！若不是主在里面做一点点开启的工作，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可能我们还在用着我们天然的智慧头脑在这读圣经。那我们这个天然头脑智慧呢，个人也不一样，有的聪明一点的哇，会讲了很多。像我们这个头脑不够那么灵光的人呢，你要这样去读圣经很苦的。你有没有发现读圣经很苦的？啊，苦不苦啊？我年轻的时候不懂这个时候，弟兄们鼓励我们读圣经。哎呀，弟兄们怎么形容啊？哎呀，这个什么圣经的话像蜂房下地的蜜又甘甜，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每一次读圣经只感觉苦，没有觉得甜。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读着觉得甜吗？但是1965年以后我情况转变，哇，我再摸到主话语中的情况之后呢，真的是觉得美好啊。主把他的话语解开，哇，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境界里面的，有的时候会啊，当然这是在我的心事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啊。哎呀，我才知道，当然弟兄姊妹们，我就说呢，这个有程度的不同的分别啊，但对我来讲，这个有的时候已经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啊。哎呀，我就看见好多弟兄姊妹们追求主啊，很用功啊。他们也讲整天说我要爱主耶稣， 我整天在那里祷告唱诗经历啊。哎，我到后来我发现弟兄姊妹们远赶不上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点的开启。如果主的圣灵在你里面做点开启，解开主的话，你看见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哇，那个快乐那才是真正大的快乐啊。那个满足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满足，并且呢，这个在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明亮指引的光。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环境多么复杂吗？啊，整个基督教都是一个大的复杂的环境，多少的事物在我们周围影响我们呢？啊，像我们这个微小的人，我们在这个环境的里面，我们怎么逃脱这个情况呢？感谢主啊，主怜悯。当然我希望主保守我能一直走到路中呢，啊，我这几十年过来这个试探引诱多得不得了啊，有时候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他会送到你家里来了。弟兄姊妹们，在这么一片环境，这样的有这样的说法，有那样的理论，那样的做法，到处很多东西都吸引着我们呢，那么到底正路在哪里呢？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迷糊了，啊，然后有时候就跟着这个人走，就是跟着那个工作走，跟着那个组织走。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只要你灵里的眼睛得开，你明白什么是基督的奥秘，你只会跟着基督走。这句话呢，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话，但是要经过考验，啊，所以就看见很多人走。就走偏出去了。你不要轻看这些呢，啊，这些外表的事物，仇敌所兴起来的这许多错误的东西，非常吸引人呐，非常容易让你心动的。我不是没有心动过，听姊妹们，有时候那个情况一来了，哇，真是心动啊。但是呢，心动，但里面有个稳定的力量。我也曾经跟随得罪很多很好的神的仆人使女们的这个属灵帮助，他们真是爱主，他们真的是在主面前表现的那么的美好。我几乎我的脚步就要跟着他走的时候呢，但是里面有个力量在里面引导我。弟兄姊妹们，你我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人，尤其我知道我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人。但是呢，我在这里，我知道没什么可夸，像保罗所讲，我们夸只能夸自己的软弱。主能保守我们今天一直能够在主的路上，那我希望这是 在主的路上啊。别人说你怎么知道你就在主的路上，别人不在主的路上呢？那当然我们需要有主的话语做根据的啊，这个不是大家来闹情绪来争什么的啊，你要有主的话语做根据的啊。主总是给我们一点点的把握，让我们知道这条路是对的。就我常常讲，圣经启示主的路是对的，而我们的心向往这条路，这就是今天我们态度。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已经在这条路上面，哎呦，我们走得很安稳，我们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弟兄姊妹，前途还有什么试炼试探我们不知道的，在主未来之前，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的，在主未来回来之前，我们经过什么试炼，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如果你里面的眼睛得开，你看见神的奥秘，无论怎样，这是一个保护的力量，叫你在一片混杂的光景中间，能够在主的道路中间能够往前。我现在发现我们基督徒啊，尤其在这个时代，我们受影响的东西都太浮面了，在地上的一点点的小事搅得我们简直天翻地覆，对不对啊？哎呀，这个你不要谈什么大的事情，人家300年前呢，弟兄们打的是真理的仗啊，他们在真理上面大家彼此有争，现代人呢打的都是属世的肉体的仗啊，一点意义都没有的。你看看我们做基督徒可怜不可怜，我们还讲什么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仰望主的怜悯。我真的，我把我真心的话告诉你们啊。那么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弟兄姊妹，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一方面地上的光景达到空前的混乱，空前的黑暗，但是另外一面呢，靠近神的荣耀大日最近的一个时代，主的国度就在眼前啊！我们能不能持守主所托付的一直走到底，对我们来讲是个考验。所以你的眼睛啊，弟兄姊妹，需要有属灵的眼光，不要用那个世界的眼睛去看那个世界上的事情，你可不能赶快把它丢开它了啊！你如果在落在那种的眼光的里面，还跟着那种情况走，你浪费年日了，你失去很好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给我们这个恩典呢？啊，所以只有你有奥秘的眼光，你才不容易犯错误。但今天呢，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那个年长弟兄起来发问的时候呢，就是斯巴克弟兄就给他回答说，他说这是父乐意。你知道什么叫乐意吗？这个乐意那个字啊，在英文里面是 pleasure 的意思，这是神心中最大的一个什么快乐，最大的快乐啊。就像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啊，年轻弟兄姊妹，你这个生了孩子，开头有孩子，说你宝贝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哇，你最喜欢展示的就是你的孩子，任何亲人朋友到你家，你把那孩子抱出来给他看，人家如果称赞你这个孩子，说哇，这个孩子真的长得哎呀好漂亮啊，长得好健康啊，你高兴的不得了，对不对啊？我们的父亲也是这样，天父也是这样，他欢喜把他的儿子给启示在我们里面。如果是他乐意的事情的话呢，那么你要得到就容易了，对不对？如果父不乐意的话呢，那你怎么弄也不行，对不对？今天父乐意将他的儿子开启在我们，记住这句话啊！所以每次到父面前说，你心中会感觉父啊，感谢你乐意把你的儿子开启在我里面啊！读主的话语聚会说，你要知道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的里面，保罗是有启示看见神的奥秘，然后我们看见他用这个奥秘的眼光去看待教会，去看待基督徒属灵的经历，看待基督徒属灵的生活。 感谢主，在头一个世纪啊，主得到这么宝贵的一个器皿，能够写下这么宝贵的书。所以保罗也没有解释啊，保罗就是按照圣经启示写了一幅手书，但是这个每一句话里面啊，几乎是很多的字眼里面都包含了非常深奥的意义在里面。保罗没有解释，保罗怎么样呢？把这件事情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是圣灵负责解释一幅所书，让我们能明白神的奥秘。所以今天你不是光凭你的头脑外表来读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开启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上一次呢已经和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讲过了，为着神要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以弗所书呢把神格的奥秘首先摆在我们的跟前，父子圣灵，这实在是一个大的一个奥秘。那么因此也让我们知道，神所以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你我，弟兄姊妹们，从这里才知道为什么有你我的存在啊！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最聪明的人也搞不清楚的，你我要搞清楚啊，为什么有你有我的存在啊？是因为神有一个奥秘要实现，他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咱们用最简单的话，但这简单的话里面包含的是极大的一个极大的奥秘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所有的思想只停留在非常浅的这个福音的层面，对不对啊？哎呀，我们是罪人，主救了我们啊，那么呢，那么洗净我们的罪，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将来可以上天堂。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最肤浅的一个想法，也是真的，但是太肤浅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没有什么，再叫他过教会生活，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教会生活。过教会生活就以为说呢，是夹着圣经做礼拜，对吧？礼拜天在那听听诗歌，听听人讲道，奉献点钱吧，那这就是教会生活了吗？弟兄姊妹们，这个缺少里面的看见，对不对？今天你我知道神得到教会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是父子圣灵尽全力要达到的一个工作，我们的主付上何等样的一个代价。今天圣灵在地上努力的在运行做工啊，就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呢为着我们这个开眼睛祷告太重要了，说如果我们的眼睛不得开啊，弟兄姊妹们，这真是没有指望啊。你做来做去恐怕都是还是非常外表的事情。那么保罗呢，因为得到这个启示啊，所以呢他写下哥罗西和以弗所这两卷书。但我们知道保罗当初为着要表达神给他这个启示啊，他用文字把它写下来了。那么呢我们知道这其中他所引用的一些文字，每一个字都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知道这个文字是为了表达保罗里面的看见，对不对啊？就像你们写论文一样的啊，你在那写论文的时候呢，是因为你做了实验呢，你有了一个什么结果，对吧？你想把这个成果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所以你用字用语都是非常的讲究。保罗也是一样，写哥罗西书、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非常的讲究啊，每一个字眼都是非常的讲究的。所以因此呢啊，弟兄姊妹们，读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能够把它其中所有的这些字义 word study 啊，把它拿出来读。对，你不要这么读过，你要问说保罗为什么用这个字，那么这个字里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啊？因为保罗呢没有解释，他就用了这个字，但是他这个字呢是表达他里面的看见。 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呢，我们要重新从这个字里面能看见保罗所看见的。当然也许我们看见的不能像他那么完全，至少你要有这么一个看见。这个
我想一想啊，
我简单的啊，我在这里啊，先给弟兄姊妹们选几个字啊，稍微解释一下好吧。因为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讲的更多啊，因为这个以弗所书如果讲多，我上次跟你们讲了，你要花上十几堂聚会恐怕也讲不完的啊。以前我曾经花功夫啊，在主面前下过功夫，逐字的读啊，那的确对我有帮助。那么今天呢，不要求你逐字的读，但你至少要把保罗书信中一些重要的字眼呢，那么把它这个拿出来看一看啊。那么我想在这里啊，那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啊。那请弟兄姊妹和我打开以弗所书第一章。我没时间了，只讲一个字好了。这个第一章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这节圣经里面呢有两个字眼啊，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第一个就是他这里照所安排的，在过去教会历史中啊，有许多弟兄们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他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呢去研究这些字啊。我以前曾经告诉过你们啊，我那个年轻的时候呢，我为着想要把圣经这些字把它读得更清楚一点啊，我用这个 interlinear 希腊文列出来，然后用个 lexicon 那个圣经的词典啊。后来我就发现不得了啊，你像过去弟兄们所花的功夫啊，那真的是何等大。原来比方说这个字眼啊，在圣经里面就出现这么一次，很简单对不对，但是你到那个lexicon 里面那个词典里面去看的时候呢，哇，他三页解释这一个字啊，三页，并且呢那三页都是什么蝇头小字啊，一点点点点的小字，不是那么大字啊，弟兄姊妹们，蝇头小字。结果呢，我为着要读这个字的字义啊，你得花好几天，你看一个字你得花好几天。因为我那个时候英文也不够好啊，哎呀，那么蝇头小字读得我眼花缭乱的。这个蝇头小，人家花了多少的功夫去研究这个字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保罗当初啊写以弗所书时，他这个用字遣词啊是多么的讲究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表达神的奥秘，我要表达神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常常感觉我们对主有亏欠，我们把属灵事情看得太平淡，看得太简单了，把教会事情也看得太简单了。不，你如果有保罗那样的一个看见的话，你会像保罗一样癫狂，保罗他癫狂发疯一样的跟随主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这里这个安排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神的经营啊，神的经营。就原来呢，整个宇宙啊，神所创造的宇宙啊，是神的经营啊，这不是你能经营的。很多人今天在经营教会啊，弟兄姊妹，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神的工作。神在经营整个世界啊，像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有的做生意的人在经营的生意，对不对？就希望怎么样扩大怎么样，神在这个宇宙中也是这样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讲，如果这是一个生意，是神的生意，不是你的生意啊。今天呢，我们只能顺服神的带领啊， 所以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骄傲啊！这神的经营这是何等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经营。那么这个字呢，也可以翻作是行政，神的 government 啊，它有里面 administration 在里面，神的行政啊。我、哦、这个是提到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啊。我过去年长弟兄们也告诉我们。神的行政是绝对不能得罪的、啊、你个人的生活上的软弱，神宽容的度量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你在神的行政上面有干扰的话呢，神是绝不讲究情面的。所以你看见当初耶路撒冷的教会刚起来说光景非常的好的，但是到后来他们呢一旦的被律法主义的人呢霸占的时候呢，圣灵的工作就转移了。所以今天呢，不管你在地上这个团体多大，工作多大，你只要违反神的行政，神就把你摆在一边。这是过去弟兄们呢都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你再大的团体，神也把你摆在一边；你再多的成就，神也把你摆在一边。神是神，神才不在乎地上这些东西。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拜偶像的结果，神就让以色列人整个被掳到巴比伦去70年。圣殿多宝贵啊，但是你一旦违背神的行政，神就让人呢把圣殿拆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神的行政啊，这个在教会侍奉上所有的负责弟兄们啊，所有爱主的弟兄姊妹们都应当注意这件事情。这是绝对得罪不得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安排就是神的行政、啊、那么这个安排里面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时代 generation 的意思在里面啊，这说明呢神有神的计划啊，神有神的次序。所以今天跟随主啊，就是不像我们所想象那样，今天很多人呢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活动，马马虎虎的。不不不，你要真正的像保罗这样懂得神工作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一点都不能马虎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神在工作，每一个时代神要收取他的成就，到最后呢，这所有的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弟兄姊妹，今天主正在这个时代中做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中我们应当怎样在主面前跟随主、啊、所以呢，神今天呢创造人类是有意义的，不是没有意义的，建造教会更是神的重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那么我想时间到了啊，我没办法再继续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主若许可的话呢，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的啊，我会把以弗所书里面的尽我所能的，我所能知道的啊，交通给弟兄姊妹。那么你们也记得读好不好？看看有哪些字眼啊，重要的字眼，把它挑出来，花功夫去读。但愿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明白神的心意。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